若离于爱，青山骆驼著。演播古嘉莹，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十四章，何伯让我想清楚了，人生就算有机会重来一次，那些不该犯的错，我们多半还是会犯。那些不该爱的人，我们并不舍得不爱。唯一能安慰我们的是，犯过的错让我们成长，爱过的人让我们充实，没什么可后悔的。许可。第一集，子东说：“
姐，我瞒着你，只是不想让你再为这件事伤神。妈妈已经过世，当年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可能逆转改变过去。重要的是，过好以后的生活。”
我倦怠地说。我明白，我并不是跟他赌气，所有的道理我确实都明白。他是我弟弟，所做的一切全是为我考虑。他想让我认可顺理成章的答案，从而放弃对一件陈年旧事的无意义纠结。如果我置身事外，大概也会认可他的做法是合理的。可是我是当事人，在知道何伯其实被我一厢情愿拖入一团迷雾之中，我的生父仍旧不详之后，心里空落的仿佛一无所有，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振作起来。能给我答案的只有小姨，她从北京赶来，来不及放下行李便直接到了医院，握着我的手：“
对不起，可可。
小姨，请告诉我真相。
你现在血压没降下来，不如好好治疗，等生了孩子之后再谈这件事。我保证，再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他仍旧迟疑，眼里的痛苦不下于我，终于还是讲了。受父母问题牵连，妈妈在农村下放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与她同来的人相继有了返城机会，或者招工，或者推荐上大学，到后来他成了公社内资格最老的知青。他并不怕艰苦，毕竟那个时候大家都过着匮乏清贫的日子。可是年复一年，看不到任何返程的希望，这一点慢慢击溃了他。他想念父母家人，渴望回到他们身边，眼见一个又一个机会与他擦肩而过，落到同伴身上，他越来越焦灼，终于决定做一个交易。而交易的对象就是掌握着推荐指标的公社书记。何元平在无意中目击了这个交易，成为书记欲除之而后快的人。于是他被当成了替罪羊，关押批斗，被送去劳改。可笑的是，仅仅在事发一个月后，妈妈的父母获得平反。因为当时两个人的健康状况都不好，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可以接他返程了。我想找到生父，没料到生父只是在一次交易中提供了基因而已。我永远也不会希望他出现在我面前。我要求真相，真相竟是如此不堪。难怪小姨宁可让我认定何元平与我母亲有一段不被保守环境认可的旧情，也不愿让我知道自己只是一段丑陋交易的结果。小姨说，
她临终之前对我讲出了这段往事，但她不想让你知道。她说，她在苟且逃离之后，从来没能摆脱良心的谴责，也没有得到过解脱。癌症，也许是她为自己的自私与怯懦付出的代价，所以她并不介意面对死亡。我考虑再三，觉得逝者已矣，更希望保留母亲在你们姐弟心中的形象，所以决定不再提起。
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里，她不是一个亲切的妈妈，却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一个负重生活从不抱怨的妻子，一个工作到忘我程度具有奉献精神的医生。我那么尊敬她，为她的离世悲伤。我真的需要粉碎一切重新认识他吗？
春节时我过来看你，初二那天我去找何元平，请求他也保持沉默。 子东私下去做了何元平与你的 DNA 鉴定，拿到结果之后给我打了电话，我告诉他真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的，你怀了身孕一旦知道受的打击会很大。他也同意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他们都想保护我，而我确实承受不了真相。他把死亡当成了一次解脱，可以一劳永逸摆脱病痛与回忆的折磨，那他留给我的又是什么？好吧，我知道了。我闭上眼睛，表示这次谈话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用不着再了解更多了。谁说所有的问题都应欠缺一个答案？有些答案永远不会是你需要的。顾主任过来查房，再次劝我马上接受剖腹产手术，终止妊娠，我拒绝了。孙亚欧进来，同样想劝我理性一些，我不肯听，请他马上出去。我麻木地躺着，似乎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似睡非睡，偶尔醒来看到父亲坐在床边看报纸。他告诉我，
昨天晚上电视台也播了。
什么？
就是跳楼的那个。
哦，
现在的记者难道没有其他新闻好关注吗？幸好没有拍到你。等事情平息下来，还是把那套房子放到中介卖掉，太不吉利了。
父亲平时是不大会聊天的人，竟然能把这么可怕的一件事变成平淡的闲话家常，让我说不出话来。不知为什么，我笑了出来。也许是不停注射药物的缘故，满嘴都是苦涩。我侧头看挂在上方的输液袋，突然想到，人身上出现的所有问题似乎都有对应的医学手段来解决。脾脏破裂可以摘除，大腿骨折可以打石膏让它长好，血压偏高可以降压，胎儿肺部尚未发育成熟可以注射药物促进成熟，唯独内心出现的巨大空洞没有办法填补。以前我听到过一个类似于诡辩的说法，上天不会给你承受不了的打击，但此时此刻我确实想，这些真的是我能够承受的吗？我觉得我已经失去面对这一切必须的力气，从未如此疲倦消沉，甚至腹中的孩子也激不起我振作起来坚持下去的意志。我没想到何元平还会来看我，并且要与我单独谈谈。子东与慈航出去之后，我说，如果他们又向您提了要求，让您来安慰我，或者表示谅解我母亲，请你直接拒绝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一直利用您的善良。
不，没有人要我过来。
他踌躇着，终于继续说，
可可，事情并不完全像你理解的那样。
这是他头一次直接叫我的名字，在此之前他一直叫我徐小姐，客气但疏远，我有些惊讶。
不管怎么说，我小姨都不应该瞒着我，更不应该让您保持沉默，一直无端受到我那么多骚扰，勾起不愉快的回忆。
我潦倒到这个年纪，但并不是所有回忆都是不美好的。可可，第一次看到你，你说出你母亲的名字，我就知道你确实是她女儿。你们有一模一样的眼睛，甚至连眼神都是相似的。
我一下屏住了呼吸。
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了近四年，那四年时间，
他略微神驰，
对于城市青年来讲十分艰苦，到后来很多人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回城这件事，但我不一样，我甚至想到如果必须留下也是可以的。
我震惊地看着他，几乎想问您爱他吗？可是他神情如此平静，这个问题显得唐突而无理。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村子里给我们讲静静地顿河时的情景，那是将近150万字的巨著，他全凭记忆复述出来，他说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十分好听。
这么说来，他当然是爱他的。
他记得的并不仅仅是他后来给他无情一击摧毁了他的后半生。
当年我好奇问过他为什么会记得如此清楚，他说这是他最爱的书，通读过好几次，以前在家里闲下来会随手翻看一页再继续看下去。后来我买了书，读的时候发现甚至很小的细节他都没有遗漏。我曾经想，如果必须留下，白天我们种地，晚上听他读书，累了就听我拉二胡，也可以过得很好。不过这当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什么才能令我们放弃所有，不顾一切追随另一个方向，我不知道。
后来发生的事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你们这一代人大概难以体会到，在乡下生活最可怕的不是艰苦，而是乏味，看不到希望。他只是被绝望压倒，太想回家。
他想回家我能理解，但是他怎么能陷您于那种境地？
没人能预知后果，如果我确切地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也许我也会害怕，会退缩，会不顾一切为自己分辨。当时我想的只是，我想留下是因为他，而他想要的是回去，我无法满足他的愿望，至少不能破坏他孤注一掷做出的努力。
我完全惊呆了。
我要是说，我从来没有后悔，那就是撒谎了。不，我并不是圣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一次次问自己，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我给出了很多答案，无数假设，可是我清楚地知道，在当时我不会有其他选择。
他竟然这么爱他，虽然他根本没有讲出这个字来，他那样不快乐的一生竟然也是被一个人这么爱过的。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那您后来恨他吗？他默然良久，然后才说，
我恨过。
当然，有爱才有恨，时间足够泯灭平淡的感情，将很多事情化为过眼云烟。没有深爱，哪里有恨的力气？
最绝望的时候，我几乎希望从来没有认识过他。可是再一想，我真的愿意这样吗？
我控制不住身体颤抖。我从未想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所有落空的感情都有共鸣之处。
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让你知道，再不堪的往事也曾有让我甘心付出的时刻，这就足够了。现在我生活的不富足，但是还算平静。我并不认为这一生得到的只有磨难和愤怒，用不着为我难过，更不要为过去的事纠结。到了某个关口，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学会放下。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是这个意思吗？我怎么觉得真正做到放下一切，人生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一片空虚。他有些意外，摇摇头。
你也留意到这段佛偈吗？我抄过不少次，但四大皆空，不着一物，不是凡人能达到的境界。别的不说，我不能想象我的生活里没有此行。你刚才说他幸运，其实真正幸运的那个人是我。你马上也要当母亲了，很快便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何元平走后，我将手放在腹部，那里有他在蠕动，我已经熟悉他伸展小小身体的时间与方式。我不是母亲期待的生命，但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在他体内生长。外面的世界再如何莫测，我们仍旧长大成熟，尝试对抗命运所有的不可知，体会因爱而产生的站立希冀，以及每一个小小的快乐。我母亲曾被爱过，她辜负了那份爱情，带着秘密早逝。就算身世再不如愿，我曾被爱过，
也曾爱过，我怎么可能不爱我的女儿？
若离于爱，青山骆驼著，演播古嘉莹，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